周末的夜晚，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一个人、一段情，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谁？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或许我只是在试图找寻一个遗失的梦，却发现夜晚的妩媚竟然是如此的动人。枕着泛起的轻柔，沉醉于迷茫的思绪，我悄悄地闭上眼睛，唱起我的故事，我的歌。
我的故事，我的歌。
Give me canto di vi, non è decennio, di blir merco me tre ai han.
和西子文新认识的时候，我还在山西读研究生。当时我已经30出头了，文心在工厂工作，比我小3岁。他心地善良，性格平和，因为常年照顾生病的父亲，把自己的婚姻大事耽误了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留在了本校教书。工作3个月之后，我就和文心结婚了。因为年龄的关系，我们渴望着能尽快有个孩子。可就是在结婚半年之后，因为我的业务成绩突出，学校派我去德国进修一年，要孩子的事只能推迟了。在国外，每2个星期我就会给文心写一封信，而他给我的信写得更勤。可是在94年6月以后的1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文心再也没有给我来信。当时导师提出让我再延续一年的学业，还可以把妻子接过来，我感到特别高兴，连忙打电话回家告诉文心。文心接到我的电话，似乎非常吃惊。我大声地说，我是汉生。文心并不说话，突然间却哭出了声，压抑不住的抽泣一声声地从话筒那边传了过来。我的心一沉，预感到有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他只是哭，我一味地问，竟问不出为什么，忙告诉他可以来德国的事情。我说，文心，我这就给你办出国的手续，你快点来吧，到这里来一切就会好起来的。谁知道文心竟然断断续续地说，汉生，你忘了我吧，我不会去德国的，我要和你离婚。我听了顿时感到一阵眩晕，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他有了外遇。我逼着问他是不是又有了什么人，他长久的沉默之后说，就算是吧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可是为什么他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会那样的悲伤？妻子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，我不相信他会是那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。我很快给他写了封信，希望他告诉我真相。3天，我再一次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谁知他一听是我的声音，立刻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电话打到他姐姐那里，他的姐姐也只是哭，并且告诉我说，文心离开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，要我不要再去烦恼他了。8月以后，我终于放弃了再和他联系，但心里总是感觉很失落。9月，我接受了延缓1年的条件，继续留在德国学习搞科研。 日子一天天静静地过着，离工作期满还差三个多月的时候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匆匆地结束了德国的工作。原来的家里早已空无一人，我向他姐姐家走去。当我敲开门，他姐姐一见到我，甚至来不及吃惊，泪水就流了下来。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找我们了呢。他姐姐拉着我的胳膊坐了下来，是文心命不好，就算你不要他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流着眼泪，他给我讲起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就在我出国八个多月的时候，文心在一次上夜班的途中遭到了三个歹徒的强奸，两个月后她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对她来说不啻是重击过后的第二重打击。本来遭受侮辱已经使她伤心难过的无法自拔，而怀孕使她更是痛苦绝望。她去医院想打掉孩子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医院给她的结论是她因为先天性的原因根本不能够做流产，而且即使她生过孩子之后，她最好的方法还是避孕，要生也要等几年之后，还不能完全排除危险。文心从医院回来的当天就在家里割腕自杀。幸运的是那天她的姐姐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预感正好来看她，忙叫人把她送进了医院。抢救过来的文心情绪极不稳定，她不能听见别人说我的名字，一听说就会哭闹着觅死觅活，直到怀孕七个多月之后她才渐渐地平静下来，似乎认了命，要做这个孩子的母亲了。文心的姐姐讲到这里，我早已是泪流满面，心如刀绞。恍恍惚惚中，我才注意到了她家阳台上乱七八糟悬挂的各种各样的尿布。走进文心的房间，进入眼中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孩子，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，眼睛紧紧地闭着，正睡得香甜。我盯着她看，大脑一片的混乱。孩子的鼻梁很低，这和我们都不一样。这突然的现实让我不由得攥紧了拳头，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。就在这时候，文心进门了，一见到我，他死定定地站在那里看着我，眼睛里满是心酸、愧疚、痛苦。近两年的久别重逢，谁会想到出现的竟然会是这样的情形？我走上前去，满身疲惫地想拥他入怀，可是他躲开了。他用探求的目光望着我，我重新拉住他，把他的头贴在我的胸口。我说：“是我的错。”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请你跟我回去吧。我感觉到了他在抽泣，开始只是小声，渐渐他的全身都在抖动不停，僵硬的两只胳膊也缓缓地围到了我的腰上。终于他的悲痛如同洪水决堤，他使劲抱住了我，把泪水尽情地洒在了我的胸口。孩子特殊的身世如我心中难以化解的寒冰，但是我又不忍看他天真无邪的笑脸。从德国回来之后，我分到了住房。一个月后，文心重新跟我回到了学校的新家。文心带着孩子的归来，让我明显感到了同事们疑惑和复杂的目光。我感到尴尬，尽量避开人多的场合，即使走在路上，我也总是低着头，怕撞见熟人。孩子一天天的长大，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文心所表现出来的天然的母爱只能让我感到惭愧。可是我不喜欢见到这个孩子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对他的厌恶也越来越重。文心给他起名叫点点，他让他跟了他的姓。我能感觉到他的良苦用心。转眼孩子已经三岁了，平常他叫我爸爸，但我答应的并不痛快。他似乎也感到了我是一个不那么爱他的人，他害怕我， 渐渐的我发现他叫我的时候总是怯兮兮的，能叫文心做的事绝对不会来找我。我承认给你一叫我爸爸，我的胃立刻就会抽搐起来，像痉挛一样非常难受。好在我的工作总是很忙，有无数的借口可以泡在实验室里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的工作成绩并不好，甚至还不如以前了。这年十月的一天，文心起床迟了，他叫着我想让我去送点点上幼儿园。点点站在文心的身后，小手抓着文心的衣服，扬起脸期盼地看着我。几乎想都没想，我皱起了眉头。那一刹那间，我看见点点慌乱地低下了头，泪水含在了眼眶里。文心也注意到了点点的表情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把孩子抱在了怀里，对我说：“我去吧，我去送他。”说着他开了门走下了楼梯。我嘴巴张了两下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孩子趴在文心的肩头，把手指含在嘴里，默默地看着我。我机械地扬了扬手，朝他挥了挥手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竟然让他的脸突然间焕发了热情。点点高兴极了，冲我晃着小手大声地喊道：“再见爸爸。”我的心猛地一动。那天我上班时，耳朵里一直响着的就是点点和我再见的声音。下午一下班，我便早早地来到了幼儿园。点点的教室我并不知道，问了人才找到。我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，看见点点正坐在教室的一角认真地摆着积木。老师看见我面生，走出来问是谁的家长。这时候点点听见了我的声音，他转过了头，似乎不敢相信似的看着我。老师叫他的名字，他又高兴又扭捏地走了过来，好像很不好意思。那天晚上文心回来的时候，表情是那样的惊喜。他问点点：“是爸爸接你回来的？”点点看着我，一脸的兴奋。文心问：“爸爸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点点很响亮地回答。而我一言不发，内心里我也知道我应该对点点好一点，他毕竟只是个孩子。孩子无罪。我听到了这震撼心灵的声音，它超越一切狭隘的情感而来。98年夏天，文心进医院检查之后，医生告诉他说可以再次怀孕了。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，我感到特别高兴。文心为了让点点有心理准备，问点点是否愿意再要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。点点高兴地说：“愿意，愿意。”这时候的点点已经4岁了，虽然我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，但是他的身世始终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。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严厉又比较少温和的父亲，他表现得一直很乖，也很懂事，但孩子的天性总是压抑不住的。每当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很难容忍，往往会暴跳如雷，不肯原谅他。等风暴过后，我往往会感到更加的痛苦，因为我知道我伤害的不仅仅是孩子，还有文心。这时候我在德国学习时候的导师雅克里教授来我们系里讲学。面对导师，我觉得我有了倾诉的欲望。之所以想对他说，一是因为他来自异邦，而且很快就会离开，不会在同事之间造成是非；二是因为他充满爱心，丝毫没有架子，在德国时给了我很大的关怀和帮助。雅克里静静地听我讲述完了所有的过程，待我平静一些之后，他把椅子拉近了我，握着我的手对我说：“陈，我想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”他讲的是德国二战以后的事情。一个纳粹战犯被处决了，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众人的羞辱 吊死在了自家窗户外面。第二天，邻居们走了出来，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可怜的女人。窗户开着，她两岁大的孩子正伸出手向悬挂在窗框上的母亲爬着。眼看另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了，人们屏住了呼吸。这时候，一个叫艾娜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向楼上冲去，把危在旦夕的孩子救了下来。她收养了这个孩子，而她的丈夫是因为帮助犹太人被这个孩子的父亲当街处决的。街坊邻居们没有人能够理解她，甚至没有人同意让这个孩子留在他们的街区。他们让她把孩子送到孤儿院或者把孩子扔掉，艾娜不肯。于是便有人整天整夜地向他家的窗户扔脏东西，用各种各样难听的话来骂他。他自己的孩子也对他不理解，他们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还伙同同伴向母亲扔石头。可是艾娜始终把那个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他对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，你是多么漂亮啊，可爱的小天使。渐渐的，孩子长大了，邻居们的行动已经不再偏激了，但是还是常常有人叫他邪纳粹。同龄的孩子都不跟他玩，他变得性格很古怪，常常以破坏他人财产为乐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打断了一个孩子的肋骨，邻居们瞒着艾娜把他送到了十几里外的教养院。半个月后，几乎都快发疯的艾娜终于找回了孩子。当他们再一次出现在愤怒的邻居们面前时，艾娜紧紧保护着孩子，嘴里喃喃自语说，孩子无罪。那个孩子就是在那时候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他痛哭流涕，悔恨万分。艾娜告诉他，最好的补偿就是真心的帮助大家。从此以后，他发愤图强，样样事情都做得很好，最主要的是他变得无比的关心别人。到他中学毕业时，他收到了他一生最好的礼物，他的邻居们每一家都派了代表来观看他的毕业典礼。亚克里说，知道吗，那个孩子就是我。我看见导师的眼里满含着泪水，他说，陈，孩子无罪，你不能让这件事毁了孩子，也毁了你自己的一生。亚克里的手异常的温暖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。他又继续讲，为了报答母亲，在我成家之后，我收养了一个杀人犯的女儿。艾娜知道后非常高兴，她说，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，孩子无罪。我听了说不出话来，亚克里只有这个女儿，还有两个儿子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们对女儿莲娜的宠爱远远胜过儿子，而莲娜似乎也比哥哥们对他们更亲近一些。我问亚克里，那莲娜知道她的身世吗？知道，她的母亲也还在，因为艾滋病快要死了，我们常常带她去看她。我低下了头，感到心中有了一层新鲜的压迫。我不知道，在经历过巨大痛苦的磨砺之后，人的感情竟能达到如此的完美，如此感人的境界。那天晚上，我对文心说，我们年纪都大了，你身体又不好，生产时说不定还会有危险，我们还是不再要孩子了吧。文心看着我，满脸的疑惑。我说，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1999年的冬天，为了让点点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，我们全家迁到了南方的一所高校。 久违了的家庭温馨再一次回来了，我的工作也感到顺利了很多。
As I look in your eyes, I hold on to your body and feel each move you make. Your voice is warm and tender, a love that I call.Not for sale, 'cause I am your lady, and you are my man. Whenever you reach for me,
梦想接入现实，
中国电信全力提升您的价值，
用户至上，用心服务。
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，敬请各位对时。
刚才报时信号最后一响，北京时间零点整。